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先，我们就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，因为你所赐的爱子耶稣，因为你何等爱世人，你爱世人，甚至将你的爱子耶稣赏赐给世人。主啊，好叫我们因着耶稣得着生命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也谢谢你，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主也让我们再一次来默想、思想主你的话语。求主你透过今天早上主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百姓。主，使我们有一颗跟随的心，使我们有一颗找回起初的爱的心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。圣灵，我们也欢迎你，我们邀请你，尊崇你，透过孩子来传讲你的话语。谢谢主，使我们听得跟说的都同的益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。第十九章呢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：十字架下的光辉。十字架下的光辉，十字架对罗马那个时代来说是一个死亡的记号，是一个刑罚。完全看不到盼望，也代表了一个宣判，就是死，就是一个下场。但是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，神透过这个刑罚，透过这个罪的后果代偿代价，成就他的救恩，成就他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心意。好，那我们昨天看到耶稣就被带到比拉多那里去了。比拉多是这个是当时在犹太地区那个巡抚。他是犹大撒玛利亚地区的总督，所以他有政治上很大的权柄。那我们看到祭司长就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面前。祭司长是当时宗教很大的权柄的人物，也很有影响力，甚至很有权威。他要谁生谁就生，要谁死，好像哇，他虽然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利，但是他也会被赶出会堂来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全这样挂钩在一起的吼，就他们就要一起把耶稣治死。那我们来看到第一段呢，我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但是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
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
并定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挨近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：“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
好，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，但是他又之前他就说要释放，按着犹太人的规矩，在逾越节前要给他们释放一个人。然后犹太人不要耶稣，犹太人要巴拉巴，就是那个叛逆的那个反叛的分子。然后圣经也说巴拉巴是个强盗，因为他曾经杀过人，他是一个罪人，但是犹太人要这个巴拉巴，不要耶稣。好，那比拉多就把耶稣呢带去鞭打。我想一个问题，耶稣什么都没做，他也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但是为什么要把他鞭打？要么就直接判死就好了，为什么要鞭打？其实我们来看比拉多的心态，他是世上有权有势的人，我想可能也代预表我们现在的官员，就是有权有势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些不良的动机。我们来讲比拉多这个人好了。比拉多做巡抚的时候，他做很多事情，其实是让犹太百姓是很抓狂的。举个例子说，他就把凯撒的肖像，就是带着军旗，然后把凯撒的肖像放在军旗上面，开进耶路撒冷城，这让整个犹太人是很反感的，好像就是很羞辱他们的。就对犹太人来说，是这个民族来，他们的民族来说是被羞辱的。然后另外就是，比拉多也曾经为了要修罗马那耶路撒冷城的水源，就是他们要建那个水道，然后就要用圣殿里面的经费，圣殿是大家奉献的，是给神用的，但是比拉多要挪来做他工程款用，所以很多犹太人是很 很生气的，所以就很多叛乱就起来。然后，但是叛乱起来之后，比拉多用的方式是镇压。所以在比拉多那个时候，犹太人其实死了很多，就像《上帝之子》那部电影里面演的，你会看到很多就杀来杀去啊，镇压、镇暴啦、啊、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发生。好，那、哦、但是哦，比拉多这个人他就也是很残暴，因为在上任没多久，他就在当时钉死了很多犹太人，因为叛乱。镇压就有很凶残的方式来对待犹太人，啊，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立场的角度来看，比拉多他们是罗马政府，那罗马政府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他们是殖民的，所以犹太人是被统治的，所以我们看到哈、哦，犹太人罗马人就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他们所谓犹太人的王。OK， 就把耶稣鞭打，而且兵丁就用荆棘编作冠冕，有没有把冠冕呢？注意看到冠冕，还有穿上紫袍，这都是王会有的东西。头上戴的冠冕，紫色的袍是贵族，是王室的颜色。哦，然后就给他穿上这个，在做什么呢？看起来，哇，好像是哇，你是王，但其实是在羞辱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？又挨近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罗马兵丁就拜他，然后就恭喜他，好像很尊荣他，但其实是在羞辱耶稣。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地方，他就被人藐视，被人轻视。我们都知道他的角色是王，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，他却经历到这样的羞辱。好，那打他羞辱完了之后，而且其他的经文里面写到是一营哦，千夫长带的一营哦，好几百个人，300个到600个人就玩他一个，好、哦，然后把他带出来。比拉多出来之后又对众人说：“哦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这句话在整段圣经里面，从18章到19章讲了3遍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代表耶稣是没有罪的。这个罪的意思呢，跟我们看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我有罪啦，求主赦免我的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罪是罪名、罪状、控告的把柄的意思。哦，比拉多查不出来，耶稣是没有罪的。好，那耶稣出来就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，他是王的姿态出来，但是却被羞辱了，因为是荆棘冠冕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这个人。”好，祭司长跟差役看见他就喊：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”好，第一段吼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：1到16节，十字架的，十字架前的公义，十字架前的公义。我们会看到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场景公不公义？一点都不公义。但是，怎么还会有公义呢？好，我看到，当他们犹太人又喊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”之后，比拉多说：“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，你们控告他的把柄，我也没有办法证实，所以他是没有罪的。”好，但是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，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”当这句话讲出来之后，你们看看比拉多的反应。当他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想他愣住了，然后他就赶快，圣经说他越发害怕，他里面有一个惧怕。前面呢，他真的把他当成一个小丑一样，其他路加福音也讲到他把他送到希律王那边去，也羞辱了他一番，然后犹太人一直告他，他也查不出犹太人到底告他，他也没有杀人，为什么要把他致死？然后他要释放他，但是他找不到罪，但是犹太人就是不放过他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后来结果知道犹太人告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犹太人觉得这是按着是犯律法的，怎么可以自称是神的儿子？好，这个逻辑蛮好玩的，就是你们都就是假如我啦就被拉到众人面前说他不是通缘，他居然自称是通缘，然后呢就一直骂我啦笑我啦，但是其实是不是通缘？其实是， 好，但是犹太人呢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，就像耶稣说的，看不见，因为你不相信也不接受。但是比拉多他是外邦人啊，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吓了一跳，越发害怕，所以他进来衙门就对耶稣说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从哪里来的？可是耶稣却不回答他。我想耶稣不回答他的理由是，其实对耶稣来讲，那个场景你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个法庭吗？就是被法官要审判被告，跟控告他的。但是你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场景，就是法官在那边进进出出，然后在中间做沟通，一下跑到控告那个控告的那边，然后另外一方面跑到被告那边，然后在中间跑来跑去。你有看过这种法官吗？还蛮好笑的吼。然后但是比拉多就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，他好想想看，如果是比拉多，你会不会觉得哇，这到底是什么事情？好，他说，而且他问说，耶稣你从哪里来的？他也不回答他。哇，我问你耶，你还不回答我。好，那我们看耶稣比拉多怎么回答。他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对比拉多来说，这句话真不真实？真实。为什么？我是罗马的巡抚啊，你在我的法庭上，你在我的地盘上，那你不知道我有权利释放你，或有权利钉你十字架吗？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？我们来看哦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们一起来念预备，来，十一节。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。把罪圈起来，这里的罪指的是真的就是圣经讲的我们的原罪啦，我们面对的罪恶的罪。好，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权柄，这个上头中文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翻译成上帝，若不是上帝赐给你权柄，你没有权利动我，你没有权柄可以动我一根汗毛，你甚至连审判我的权柄都没有。耶稣在跟比拉多表达什么？我想比拉多这时候大概吓到了，如果我是比拉多，我肯定吓到，你讲什么？原来耶稣要对比拉多说的意思是，比拉多，你没有权柄审判我，就算你是罗马的巡抚，你也没有权柄动我，因为你的权柄在我之下。比拉多，你也没有权，甚至于比拉多，你也没有自由选择权柄选择释放我，因为你在罪的权柄底下。我想比拉多他大概也不懂那么多了，但是耶稣主要是跟他说，你没有，其实你没有权柄办我的，如果不是上帝把我交在你的手中，从上头来的，你没有权利动我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，比拉多的名字是什么？他的名字是以矛枪为武器，就是他是一个征战的人，他是一个战士，他有权力，甚至于他有兵，有现在对现在的政治来讲有军权，基本上你要拿到政权就很容易，比拉多有军权有政权。好，然后甚至于他现在犯人被带到他面前，他有司法权。但是请问一下，他真的有吗？你思想他真的有吗？你来看下面的经文，你就知道其实他什么权都没有。我们一起来看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人，就不是凯撒的忠臣，反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
凯撒的。
哇，这句话比拉多知道，哇，他知道，他突然愣住了，他知道，哇，好像这个人物来头不小哦，他可能真的是神的儿子哦。什么是神的儿子呢？凯撒也自称是神的儿子哦，凯撒他也自称是神的儿子，甚至于他是神，钱币上面都有他的肖像，人要膜拜他的，所以他自为神。如果这个人他也称为是神的儿子， 而且他刚刚跟我讲了，他说我没有权柄办他，他甚至于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，然后而且他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，开玩笑，被告的人居然宣判呢，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怎么样？罪更重了，谁是法官？耶稣变成法官。结果比拉多呢？原本被告成为法官，控告者成为罪人，成为被控诉的。那他呢？他的立场呢？他什么都不是。他如果而且他说罪更重的意思代表什么？有比较，就是他的罪比你还重，代表你也有罪。哇！比拉多一下从法官变成被告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？好，然后但是他想要释放耶稣，他真的有自由有权柄可以去做这件事吗？我们来看，其实没有，因为犹太人就那个大祭司就对他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凯撒的忠臣，忠臣小字写作朋友，你就不是跟他做朋友，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，你是他的敌人。凡自以为王的，就是背叛凯撒的。这是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开始担心，他很想要执行公义，但是呢他没有权力了，他没有立场，因为他自己过去跟犹太人的关系也不好，所以基本上他的位置，如果犹太人再抓到他的把柄说原来你跟那个犹太人的王是挂钩的，那他这个位置搞不好人头也难保。所以对比拉多来说，他已经失去他的立场做公义的选择。然后他听了这话，后来我们就知道，他就把犹太人交给耶稣，在逾越节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，OK， 然后就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。我们来看到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我们有什么权柄啊、权力啊，我可以选择做这个，选择做那个，我可以选择发展我的梦想啊、人生啊。但各位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我们真的有权柄吗？我们真的在生命的实质上面带有这样的选择权吗？我们看看比拉多，他以为他有，但其实有没有？其实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也在罪的权势底下，他没有办法做公义的选择。好，那但是因为这一段我给大家取个标题叫做十字架前的公义。那到底是什么公义？各位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间，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一天，犹太人要做什么？犹太人的日子是这样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犹太人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6点开始的，所以假如明天是逾越节是明天的话，那就是明天白天。从今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今天下午6点以后到明天下午6点，这一整天都是逾越节。那所以现在呢，早上6点到现在这个时间就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。今天要做几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妈妈们啊，那些妇女们啊，或者是犹太人就们就开始去采买一些东西，然后按照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，他们要预备一只羔羊，然后在出埃及记的那个日子的时候，他们摩西吩咐他们要把羔羊牵来，那一天要宰杀羔羊。原来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，耶稣就是那一位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才代表神的公义。原来神的公义不是在于法庭上怎么判，原来神的公义是在于神自己成就那个救恩，那个救恩。所以当耶稣成为神的羔羊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公义就是让耶稣站在神羔羊该站的位置，站在死地被杀的那个角色。所以不管犹太人好像就像那个法老王一样，那个祭司长因为嫉妒，因为各样种种的利益，所以他们要除掉耶稣，然后说甚至犹太人他们就说 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祭司长回答这句话，就像刚刚春碧姐讲的超关键的，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他就把自己，把耶稣交给神，把他们生命的救主交给了死亡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虽然这样，你知道，其实我觉得神的心应该是很痛哦。这个又被以色列百姓出卖了，又除了就像看到以色列历史一样，神好几次被厌弃，包括之前我们读撒母耳记一样，以色列人厌弃神做他们的王，如今他们厌弃耶稣做他们的王，然后把他，于是比拉多就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段吼。好，世界会蒙蔽人的心，所以，但是神在十字架下，十字架前仍有公义。但是神的公义，我们来看神的公义怎么样成就。我们来看第二段17节一直到第27节。好，把它写起来，标题有十字架上的爱，十字架上的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17节到第20节，预备来。
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
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乌柔地，
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出去，然后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。耶稣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羔羊，他知道自己要成就的事情，像，但是你知道，我觉得如果不是从天父来的力量，你知道在死刑犯要被判死刑那一刻，听到说死刑定验，腿都会软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那按照罗马人他们的传统是会游街的啦，所以游街之后到城外去钉十字架。好，到了哥哥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，还有两个人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。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12节里面说的，他被列在罪犯当中。好，然后比拉多就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我觉得圣经其实约翰福音出现有好多地方都好对比，好拉扯，好有张力，而且好讽刺。犹太人不相信，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王，他们拒绝他，钉他十字架。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手，我不知道各位，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哈，从今天开始一开始到现在，我觉得神一直在教导我一件东西：我能不能够从属灵的角度，从超越这世上的角度去看见一些事情，以至于我看见神的作为。如果我们看见啊，如果我是耶稣啊，我看见哇，看我定死一个，要被人家被自己的人拒绝，我还爱你们哎，然后而且在十字架上说主啊赦免他们，结果呢，牌子已经钉上去了，犹太人的王牌。牌子都写的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，但是祭司长看到之后就跑去跟比拉多说，把那个招牌给我拆下来，换另外一个招牌，写他自己说自己是犹太人王。你会不会生气？我会觉得哇，一定会觉得主啊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还有就是，居然我是王，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点都不公平，一点都不公义。我们很容易因为环境吼，看见环境，主啊，这个为什么不是照我想的那样？为什么不是照我想的那样？我们很容易就会血气就上来，看不见神的手，大能的手在当中工作。即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即便犹太人不承认他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仍然 透过比拉多的手，即便比拉多是在无知里面，他根本不晓得，也不愿意承认，他根本不会去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神仍然透过比拉多的手把神要成就的事彰显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给我们信心。虽然刚刚碧儿姐讲到十字架，其实读这一章真的很沉重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最沉重最窄的地方。整个约翰福音我大概在我比喻成一条鱼，鱼什么地方最窄？宽度最窄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鱼的尾巴嘛，那个整个躯干靠近尾巴那个地方最窄，就像一个交叉一样。十字架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整章最窄的地方，就是第十九章，看起来很没有盼望，定死给还有什么盼望，但是却因为这个绝望当中，神的手仍然在环境当中动工，仍然在人的无知当中，在人的悖逆、人的抵挡当中，神仍然在成就他的工作。阿们。如果实际上应用的部分的话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看到这个世代越来越黑暗，抵挡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做法越来越疯狂，就像犹太人一样失去理智，但是神的手会在这当中仍然不断的成就神所要成就的救恩。阿们。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跟盼望，看见神的手，求主帮助我们在环境当中看见神的手所做的。所以你看哦，耶稣被，所以那个牌子是用什么语言写的？三种语言，第一个犹太人的语言希伯来文，第二个罗马人使用的语言就是拉丁文，第三个希腊文，希腊文就是当时世界通用的语言，用犹太人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语言，用罗马官方包括整个罗马帝国都用的拉丁文，还有整个世界都通用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都可以通用的希腊文，世界通用的。上帝在宣告一个事实，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都在宣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好，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心里面啊，为了一些事情打抱不平，因为神必为我们成就，必为我们伸冤。阿们。好，那比拉多就回答他了，我觉得他回答也蛮讲得很低一点，有点就是不太理他了，酸一酸一这样子。他说我写的我已经写上了，就是这样，神就在当中成就神的心意。接着我们来看，兵丁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里衣，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，他们就彼此捻揪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捻揪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捻揪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，
站在耶稣，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我们看见这一段，把应验经，这要应验经上的话，把它画起来。我们看到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，好像很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但是神的话一句一句的在应验，一句一句的在应验。刚刚比拉多所宣告的，然后现在兵丁所做的，请问一下，兵丁知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要捻揪啊？他岂不知道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，他知道自己要干嘛，他要的是那件衣服，但他不知道那个成就的目的是什么。圣经说连你看不到的小事，连你看到的观察到的这些小事，都是要应验经上说的话。阿们。这给我们好大的信心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信心从哪里来？你的信心不是从环境来，如果你只有从环境、从事件、从人的角度、情绪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，你没有盼望，你也很难走得下去。但是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有了神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成就是为了要应验圣经上面讲的话。阿们。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。好好，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我跟大家讲了十字架上的爱。好， 这个爱在哪里成就？我们来看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来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。我们看见耶稣受了这么大的刑罚，什么刑罚？他已经被鞭打到血肉模糊，然后又要自己扛着十字架到刑场，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整个肉啊、肌肉啊，全部都是烂的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是很痛苦，要垫着脚，然后垫着脚的时候，脚下面脚上那根钉子就开始刺痛发作，然后呼吸了一口气之后，再赶快缩回去，然后就在这样痛苦的挣扎当中，如果是我，大概就昏在那边了，我可能什么都没有办法想，也没有办法决定什么，就赶快让我死吧。但是耶稣看见，在他十字架的下面，他的眼目注视着他所爱的人，以及爱他的人，哪一些人？有四个玛利亚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四个玛利亚，起码有三个都叫玛利亚。哦，玛利亚很爱耶稣哦。对，好，然后三个玛利亚，一个是他的母亲，他眼目定睛看到他的母亲。你知道，在那个刑罚的时候，不要骂出咒骂的话来就不错了，你还要把爱给出去。我觉得这就是耶稣十架上的爱。耶稣说。还有看到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有没有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就发现约翰福音为什么可以把耶稣在受审、耶稣受刑罚，然后这个细节写得那么细？因为约翰一直都跟在旁边。彼得，主啊，别人都倒，我不倒，但是他到最后还是倒，因为出于血气。但是我们看约翰，他从以前是一个雷子，有没有？半奇尼嘛，雷奇尼，然后耶稣说：“哇，约翰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你讲那句话，你要真的要叫天父把从天上降火来把撒玛利亚人给烧了吗？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？”但是我们看约翰的生命，因为经历耶稣的爱，他说：“我是神所爱的门徒，耶稣所爱的门徒。”所以到耶稣被抓、被受审、钉十字架。约翰都在旁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可能嘴巴比较不会讲，像彼得，但是我们可以效法约翰，跟，默默的跟，默默的跟，跟着耶稣。耶稣要把很重要的事交托给你，什么事情？耶稣要把他最看重的关系，就是他的妈妈，交托给你。耶稣要把他最爱的人，交托给你照顾，把他。最挂心的那一位交托给你，这是只有主所爱的人所能得着的恩典。阿们，好不好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爱。而我们看约翰，他知道耶稣的心，他没有说：“哦，母亲，你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然后他就没有下文了，他就有行动，他就把那玛利亚接到他自己家里去，当他自己的母亲。根据教会的历史，玛利亚后来跟约翰到了以弗所，在以弗所安居。他真的把耶稣所交代他的话听进去了，他真的把玛利亚当他自己的母亲照顾看待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爱耶稣，也成为耶稣所爱的，并且爱耶稣所爱的人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。好，第三段我给他一个标题，从第二十八节到一直到第三十七节，好，把它写起来。十字架上的记号，十字架上的记号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短短从28节到第37节9节的经文里面，出了好多的应许的成就，所以我称它为记号。因为记号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动工的手。我们来看这次以后，我们一起念28节到第30节预备来。
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：“成了。”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犹太人，
到这里就好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一段，我们看到耶稣知道，好，耶稣知道之前出现过一次，比拉多问耶稣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？”这个知跟这个知是一样的，但是比拉多没有属灵的启示跟看见，但是耶稣知道这件事成就都要应验了，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。耶稣知道神的话是什么，要使神的话成就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动作，他说：“我渴了。”其实他都快死了，他其实不用这一段的，但是他要成就经上所记载的我渴了。好，这段经文是出现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，他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耶稣说：“我渴了。”结果他们就拿醋，果然真的有醋耶。哇，如果你有神的话，你知道你有神的话，从今天早上你开始有 QT， 早上你有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今天发生的事情你就说：“哇，真的有耶。”假如你说：“哇，我渴了。”他们就拿醋来，因为你知道经上写什么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，他们就真的拿醋来耶，你就经历神。好，然后耶稣就说：“成了。”成了的意思就代表任务完成，然后甚至于有我父亲了，我不是父亲节的父亲了哈，是结账完账了，我把账都付掉了，我父亲了。 OK， 就说成了，代表救恩成就了，神的羔羊被宰，流出宝血，然后信的人领受这样的恩典，接受这样的恩典，他们的救恩，得着永生的救恩，我成就了，就低下头来把灵魂交给神。好，然后三十一节这里又提到什么？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有没有？这里又在提醒我们什么？那一天是哪什么日子？逾越节前一天，所以那一天要宰杀羔羊，而羔羊已经被宰，然后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，羔羊的血被带到圣所里面去，洒在施恩座上，所有的罪的罪债都得赎了。阿们。其实这一章我觉得是还蛮有盼望的，因为罪得赎就是羔羊的宝血。 OK， 然后这里有讲到哦，记号，实际上另外一个记号是什么呢？因为是逾越节的前夕，所以呢就叫比拉多打叫人打断他的脚，他们的脚，把他们拿去，因为犹太人按着律法，他们是不能够这样子的，好像一个藐视、轻视这样人的尸体，因为挂在木头上是咒诅的。如果过夜，而且特别是又过了到逾越节，其实在藐视神，所以他们就，而且到了安息日，所以地要得安息。如果那个尸体是挂在木头上呢，代表地不能得安息，是承受咒诅的。所以代表要把这个拿掉，所以他们就请比拉多把人的脚打断，把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脚打断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他死，就不打断他的脚。有一个兵拿着长枪扎他的肋旁，就有水跟血流出来。就像刚刚春碧姐讲的，就好像真的死了，心脏，然后吃到心脏里面去，水跟血都流出来，好像比喻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面都重生了。然后这时候约翰就说：“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”约翰在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这是启示啊，属灵的启示。因为这个知道不是只有看见这个事实而已，而是知道一个属灵的事件在你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件发生了，就是你我因着耶稣的死，耶稣的代赎，耶稣的死得到重生了。”阿们。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信，相信就得救。这些是成就，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再把这句话起来，这一些细节成就 要告诉我们，好像那个记号，所有的指标，这个指标，那一件事情发生的指标，另外这一件事情，他们拿长枪扎他的指标，还有甚至于他们仰望他的指标，他们耶稣的脚没有被打断这件事情的指标，都指着旧约里面先知所说的弥赛亚的应许成就在耶稣的身上。阿们。所以这是我们盼望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到那个经节，就是比如说像脚没有打断的啦，那个经节就是出现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，好，三十三节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三节的地方，这一段的应许成就是成，就是在讲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的经文的成就，然后也啊，对不起，那是成就。OK，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骨头没有折断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就很多哈、哦，有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，好、哦，以及民数记九章十二节。还有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，这里就讲到耶稣一根骨头都不折断。好，然后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讲到他们仰望自己所扎的人，这都是十架上神所要启示弥赛亚的记号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节，我们来最后一段，我们来看这里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十字架后的苏醒，十字架后的苏醒。因为有这么多的应许成就在耶稣的身上，好，所以圣经三十八节，这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一个议会的人，议会有七十个组成哦，工会啊，七十个人的 member， 所以他是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哦。好，然后但是呢，圣经说他是耶稣的门徒。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为什么怕犹太人？当你公开承认，在犹太人面前公开承认我是耶稣的门徒，哇，那你就跟那个瞎子，被医治好的瞎子一样，被赶出公会，赶出会堂，赶出那个社区，你从一个 somebody 变成一个 nobody。 所以他怕犹太人，只好暗暗地做门徒。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死后，他豁出去了，所以我称他为十字架后的苏醒。豁出去了，他勇敢，他知道我要选择耶稣，我宁愿选择放弃我公会的议会，甚至于他也使用公会的权利哦，以至于他才可以去找比拉多去要耶稣的身体。但他公开，他不管那些了，会不会被赶出去再说，他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应允他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甚至于后来他也为耶稣预备了一个坟墓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很有趣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出现的那个人就是尼哥底母，他暗夜偷偷去找耶稣，有没有？他也暗暗的做门徒。哎，原来耶稣跟他讲了，后来他听懂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但是敢不敢讲？不敢，因为犹太人势力太大，而且他也不确定。到耶稣死后，他看见十字架上的记号，他抓住，他也是先，他就带着墨药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。各位，墨药沉香一百斤，这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用啊？君王的规格。所以尼哥底母认出这个就是弥赛亚，所以他回应，他的回应就是拿着墨药，还有那个墨药跟沉香，就是膏，就是在收敛耶稣身体的这些香料，然后把耶稣安放好。他们两个一起把耶稣安放好，放在新坟里面。只是因为犹太人的预备日又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这里把安放圈起来，我觉得安放很有趣。圣经讲安放，他不是讲埋葬，安放代表他有复活的盼望，代表还没有结束。阿们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这一章耶稣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，我们的盼望还没有结束。虽然环境，虽然经历的事件看起来让我们绝望，但是我们的盼望没有结束。阿们。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就像碧儿姐说的，我们从十架里面 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当我们在逼迫当中，灰心绝望当中，即便好像某一件事情你已经心死了，但是那一件事的盼望，属神的应许，如果神应许你了，而他还没有成就，不代表他死了，而是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来到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预备像这些苏醒过来的门徒的心一样，让我们以信心，以信心来回应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要经历的，主啊，也是主我们看见你彰显你荣耀作为的起点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渴望真的成为你的门徒，经历你的十字架的大能。求主你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生命当中，主啊，经历你，以至于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。主，谢谢你为我们成为那神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过犯罪孽，使我们在十字架上，主你重生了我们。我们赞美你，把所有荣耀都归给你，让我们继续的跟随你到底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。